好，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那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就时间过得很快，就提到了撒母耳从开始第一章讲到他的出生，在这章讲到他年纪老迈，当年纪老迈的时候，在旧约或者说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文化背景里头，都是有一种的传承啊，就是只要继承父亲的一个职责职任，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当这个职任传承给他的孩子，却发现当孩子当权啊，虽然这个没有很清楚的讲是他之前是怎么样子哦，但是当这里一说到。在这一件事情里头，他这两个孩子，都出现了一种行为上的问题，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哇，这个非常严重哦，因为这个似乎跟真理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是很大的一个的考验跟困难。那所以从这一段里头，我觉得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到底神作为一位父到底他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来看待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看到是孩子选择不受教，从这一段这头三节里头看到一个情形是孩子选择不受教。但华人有一句俗语说，养而不教谁的过，父之过。 OK， 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教而不听谁受祸，当然孩子自己要受那个祸。那这个事情似乎也可以给我们一个的联想，一个的思想。那前面圣经对撒母耳用了一句非常高的评价，就是出于撒母耳的口一句的，就是撒母耳口中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如果这一句话来形容撒母耳，他口中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在表达这位先知他跟神的关系，他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当他把话说出来的时候一句都不落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应该算是一个所谓的完全人，正如雅各书所说的，若口中的话语能够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如果说以一个在信仰上，在生命上，在属灵的素质上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包括如果他教养孩子的这个事情上，孩子听或者不听，孩子有没有行得正，有没有做得好，如果你想象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形，作为父母的你教孩子的时候孩子不听，那不听你怎么办？你一定会有一个感觉说，神啊怎么办，我讲了他都不听，我应该怎么讲呢？如果撒母耳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话，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很显然神跟他的关系很深，但神应该也会告诉他你要告诉你孩子要这样，告诉你孩子要那样。其实这种话即使没有从先知预言启示的角度来想的话，你也可以理解撒母耳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相对之下相比之下就会显出他的孩子的错跟他的不对。那所以撒母耳有没有一个标准？很显然他一定会有一个标准。那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常从孩子的问题我们就会追溯到是父母的问题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可是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好像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到底这个撒母耳这两个孩子出问题是不是真的是撒母耳的问题？看起来又似乎不是。如果是撒母耳的问题的话，那很显然撒母耳就有很多包庇有话不讲或者明明看到问题而不教是不是这样子呢？看起来又好像不是，因为撒母耳不应该是那样的人。那我就马上联想到有没有这样的例证呢，能够证明撒母耳应该不是不教，而是问题就出在他的孩子不听？那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其实会的。在路加福音3章38节就形容了，讲到亚当 的例子。亚当是谁呢？这一段经文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亚当是神的儿子，那换一句话说，神就是亚当的父。那神是亚当的父，那么亚当是谁教出来的呢？很显然是神教出来的。那神怎么教他呢？当时伊甸园也没有太复杂，神只是告诉他，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很显然这是神对亚当的一个的教导，一个的吩咐。你要怎么样过生活，你要怎么样看守管理，很显然神有教导亚当应当怎么做。那就是说神教亚当，那问题就是亚当愿不愿意都听呢？很显然亚当出现一个问题，哎，我就是不听啊。你有一个规则给我，后来你还给了我一个女人叫夏娃，那意思是说这个怎么管理怎么看守，所以你已经把规则告诉了亚当，那亚当理当也要告诉夏娃啊，这是我们的父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我们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啊，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们很自由的，在这个伊甸园里头享有所有一切的美好丰盛自由，但是只有那棵树它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亚当理当有，如果他听受教的话，他就应当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可是看起来亚当并不当一回事，没有听进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亚当出问题，如果你说亚当出问题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出问题吗？那他爸爸是神哦，那神出问题吗？也不是啊。所以我就当我今天早上联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也不见得是要怪，一定是怪父母。当然父母如果不教，那当然是父母的问题。如果父母教了孩子选择不听，那你很显然的孩子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责任。好，这个是一个从这段经文里头可以思想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或者在网上听陈导的，你今天是为人父母呢，或者做人的儿女，就算是我们是为人父母，好像我的母亲健在，我的属灵的父母也都在，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有一个为人子女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是做怎么样的一个子女？是不是像撒母耳这两个孩子一样选择不听的呢？还是我们是选择听的呢？所以这个很显然我们要为自己的一个生命来负责。所以今天当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有牧养的体系里头，真的我们要很感恩。所以就像我跟师母，我们昨天在门徒小组当中也分享一个感受一个感想，我们也活了一把年纪，那如果我们就作为一个长辈，我们就作为一个父母的角色，那我们看管我们牧养我们教养其实也 OK 啊，也 OK 啊，就是大家就快快乐乐啊，这样过教会的生活，这样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有属灵的父母，而且属灵父母还会给我们管教，那我们又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所以就看到说真的神给我们一个环境是很长，如果有人可以提点我们，我们愿意听的话，意味着说我们的生命就会扩张，我们的身量就会扩大，我们的身量一扩大的时候，我们的器皿可以承载的就更多。所以这就是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第一个思想，就是孩子选择受教或者不受教，我们今天作为孩子，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受教的孩子？当然很多时候受教我们常常会出现的，礼拜天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只选择听一些不听一些，明知道神同在，神要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还是很保留的选择听一些不听一些，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问题可以被那里被隐藏在那里，可以隐藏几十年。但是我相信神的时间，神的恩典，今天在教会当中神一直不断的在做转化的工作，更新的工作。我们现在的转化已经不是从非信徒到信徒，已经不是从以前作恶到现在我们已经不作恶的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已经做好了，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做领袖了，我们已经在服侍了， 但是今天神重新的让我们看到生命里头还有更深层的一些的问题需要来得释放得医治的，所以神在我们当中在做这样的事。所以这是第一，做一个听话的孩子，选择受教。第二，选择不要神掌管。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的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做了一种的整个的心态的表达，表现出来是什么？不要神掌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来见撒母耳，就是百姓的长老，意思就是说百姓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怨言，那他就告诉他们的领袖，领袖告诉他们的领袖，所以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些长老就也都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的看法一同跑到撒母耳面前来找撒母耳，所以就来跟撒母耳讲说，撒母耳，撒母耳，要为我们立一个王。可是当下撒母耳的反应，你会看到同样的，他就会先寻求神，然后神就直接告诉他，他说其实他们不是厌烦你，因为撒母耳当时是做士师，虽然他年纪老迈了，可是毕竟神在当中又用属灵的一个领袖来做带领的，可是他们说不要了当然你说一个导音是他的儿子的问题也可能，可是当下当他们这样表达说我们要立一个王的时候，其实撒母耳第一个反应就当然来找神，神就告诉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其实是厌弃我，所以他们是不要神来管，他们要立一个看得见的人来管，因为神管看不到嘛，看不到神，所以他们要看得见的人来管。所以当中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神透过撒母耳的口给他们的警告是蛮可怕的。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经文，从第九节那边，故此你们要依从他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所以神先告诉他，他们要求吗？他们而且是同心合意的要求，所以你会看见当他们同心合意要求的时候，神会听，虽然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对他们好的，可是当人同心一求的时候，奇怪哦，神会听哦。在这件事情上，等一下我们看到最后，你还会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的心态，可是这就是为父为母的一种的心态。 OK， 那神告诉撒母耳说你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王要管辖他们，就是你要立王吗？这个王会管辖你。第十节继续说，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你想象一下这句话，你有一个孩子，哇，好不容易把他抚养长大，可是将来你要王吗？好，这个王可能会派他要赶车，意思说车在跑，他在后面跑，或者是他要什么跟马，就马在走或者在跑，你做兵的你怎么样，你要跟着跑啊。那还有包括什么，就是奔走在车的前面，因为王坐在车那里，那王要去哪里或者是要做什么，好，你们这个先锋队伍啊，你先跑到前面去，那马在走或者在跑，可是你要跑在前面。换一句话说，人跟马这样跑，意味着说随时可以没命的，因为马的气跟人的气力当然是不一样嘛，人怎么跟马比呢？马在跑你在跟，所以你的孩子可能会没命的。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们耕种田地还有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意味说什么？就是这一些，你们的孩子要去当兵，你们的孩子要去种田，你们孩子要去打造兵器，你们孩子要为王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当中说什么，他也娶还有就娶你们的女儿为他们造香膏，做饭烤饼，要做女佣你的女儿要做他们的仆婢要来服侍他们，要为他们制造香膏要为他们烤饼。他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哇，我有一块很好的田，那个王看了，这块我要来， 这个就拿起来，哎，这个我要，就拿起来，然后就什么，赐给他的众臣仆啊，所以那些当官的就好了啊，那当兵的就惨了，就是这样子。那么当中，你所出产的，你所做的，他都要抽10%啊。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抽税啊等等。那么给他们的太监和啊这些臣仆啊，娶你们的啊仆人做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都要供他们当差。你的羊群当中要被抽1/10。OK。当撒母耳跟他们讲了这些之后，他们的反应很奇怪，他说：“我们要王，我们要王。”你看到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想。你再想深一层。今天，我们明白当年的那一种的做皇帝哦，做王就是他们的权力就是王嘛，他们说了算，他们要怎样都可以。那换一句话说，看到。这个很美的，来拿来做仆婢，拿来做妻妾。看到这个很壮的，哎，拿来做太监，啊，把它阉了，啊，就在我的身旁，哦，来，帮我打理，帮我照顾。很多这些儿女，如果一被征召，可能他们这一辈子就没有再回家了，就已经是没了。可是当下，你看到人的反应很奇怪的，他们当时是想到世界有王。哇，他们有王，有王替他们出头，有王替他们打战啊，有王来率领他们，很好啊，我们要，就是看到世界的所谓的好，他们就要。可是明明神就告诉他们，你要付的是这样的代价。那换一句话说，相反过来，如果是神治理的时候，你看到原来不需要当兵的，原来不需要做太监的。啊，不需要做奴婢、做仆婢、做仆婢的，啊，原来他们是可以经历神迹的，神是供应他们的，神是保护他们的，神会给他们经历很多这些超自然的得胜的。外邦要来侵略他们，多少次他们经历，他们不需要兵，他们都胜了，他们就是有神做他们的元帅，所以他们就胜了。可是这个事情需要很大的信心，因为看不到。仇敌是看得到的，外邦有王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们没有，看不到。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明明神就透过先知告诉他们有关立王的代价，可是他们仍然要以人取代神来治理他们的生活。那这个从这个原则当中，你看下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或者说，当我们不愿意神来管理我们的人生，不愿意让神来治理我们的人生，我们用世界的价值，我们用学术学问啊，用世界的道德，用世界的标准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就是人要承担的后果，这就是人会面对的问题。好，那我们再看，来到最后一段。19-22，这一段我们就看到百姓的反应，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的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OK， 当下撒母耳碰到的一个事情，立刻就告诉神啊，你就看撒母耳跟神的互动，即使到年纪老迈，他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百姓合意的、同心的要求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的？可是神竟然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意思是说神就让他们事情就成就了，神已经警告了，但是神让事情可以就这样成就。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今天当我读完这一章之后，我对这一章会定下一个主题，叫做为父的心，就是看到父神为父的心，父神的为父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深的去感受到，当我们作为一个父亲，有时候我们会告诉孩子，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 特别是当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更加会分辨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可是当孩子他不知道，他就一味的求，一味的求，按着他所想要的来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我们会警告他，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我告诉你，你可能会面对一些代价，你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对方说不管不管，我要，我就是要。所以有时候为父母的会体恤孩子真正要好，我就给你，但是我已经把话讲在先。往后他们果然面对教训，但是做父母的仍然为他承担。虽然他面对教训，面对管教，可是我们不会说就在那里幸灾乐祸，活该，我早就告诉你的，然后你自己负责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不会，就像很多父母提醒孩子不要做那些犯罪的勾当啊，那些啊等等不好的，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话，有一天你会坐牢的。可是真的孩子不听话，有一天他坐牢了。当坐牢的时候，父母什么反应？活该，你死你的事。不是啊，会去探他，会为他打官司，能够怎么救他都要设法去救他。早知道有问题了嘛，可是当孩子不听，事情来到这个地步，其实为父母的还是会包围。所以这个就像当神已经说不要立王，可是当人硬硬要立王的时候，可是我们看见历代的王当中，愿意听神的，神仍然显明他的同在，神仍然为他们征战。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西西家王，就是他怎么敬畏神的时候，神怎么为他征战。大卫王当中的好王，神怎么样与他们同战。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神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不是更深的明白到，我们过去理解的神是，如果不合他心意，你祷告也没用的。那这个事情我们礼拜天也分享。后来有一个弟兄过后，他就跟我讲，因为他在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环境里头受装备，所以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反对圣灵的工作的一个现象，所以他里头一直很困难。因为他说，我是一个经历圣灵的人，可是我现在在受装备是面对一个不接受圣灵的。可是当圣灵带领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就像传统的教会，他们不接受圣灵，可是他们的祷告神垂听吗？神也垂听啊。你说不接受圣灵反对圣灵，这合乎神心意吗？当然不合乎神心意啊。可是那为什么他们祷告神也垂听？是因为他们仍然是爱神，不过他们按照他们所知道的，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所以当下以色列百姓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就是我们要立王，我们要立王，因为有王才比较好。神说不好，立王不好，可是他们不听，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想法比较好。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神竟然也迁就他们。好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合意的这样求，就给他们吧，他们将来要付的代价是真的。所以往后我们看见是他们要付很大的代价，可能到一个地步他们也习惯了，也很理所当然了。如果你要被招做太监，好了，就做太监了；被招做仆婢就仆婢了；被征召当兵就当兵，战死就战死吧。啊，这个就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也就接受了这个选择。所以我想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认识父神的心，原来他是那么怜悯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如果里头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人有一种的想法，诶，我很想这样，我很想那样，然后我们就祷告，神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祷告到一个地步，诶，神真的开路嘞，诶，我真的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你以为神开路吗？有时候不见得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你发现他一定不会偏离真理。神的心意也往往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神把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次序放给我们，就像先顺服后领受。要顺服包括什么？要不要顺服神？要不要顺服先知？要不要顺服领袖？先顺服。领受是什么？领受是按照个人想要的。我很想要，哎，说我有一个领受是这样，我有一个领受是那样，结果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 你看起来好像神都听了他们的祷告，可是最后人要面对那个后果。所以对的生命重要过以为我有一个属灵的领受。生命如果不对了，你这个属灵的领受也很可能出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想特别在六一的教会我们有很多启示性的恩赐在我们当中，特别是我们也当中有很多人从一信主，很奇妙，一信主就开始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甚至可以有一些的属灵的看见很特别的。但是当越有这些恩赐的时候，你就发现生命越要对。如果生命不对的话，这些恩赐你会看到有时候会引你以为对，可是奇怪，为什么这个路越走越难，这个路越走越多的这些的限制，或者越多的这些的祸患。其实这是很常就是生命的问题。求圣灵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明白在神的真理当中要指引我们的一个对的一个方向。好，我就分享到这里。